大家接着看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这章的题目是远除罪得复兴传救恩，远除罪得复兴。仍然这几章都是讲的要兴起兴起，你看第一节就艰难兴起兴起，就是还是兴起的目的就是得复兴。那你怎么真的得复兴呢？这一章特别告诉你要远除罪，你不离开罪恶你不能得复兴，你不走掉尘土你根本不能起来，你不解开你颈项的锁链你没有真的自由，没有真正得复兴。所以这一章就告诉你远除罪得复兴，得了复兴以后我们做什么？传救恩，要回报主的恩典，要做一个脚中加美的人，传扬主的救恩。现在我们请看第一段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的题目是脱旧穿新得复兴。这一段里面是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得复兴。我们都愿意复兴，我们都不愿意再沉醉再沉醉，以至于不能够结果子，亏欠主得罪主失败。那我们要复兴怎么复兴呢？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告诉我们怎么样复兴。西安呢兴起兴起，西安跟耶路撒冷是同一意思，不同的名字而已，全称呼西安。你要兴起兴起，你要休息，这跟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告诉你怎么样兴起，有的话有话的律法苏醒人心，而且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我们不能够再沉睡。怎么苏醒？就是给我们忧伤的灵，给我们谦卑，给我们苏醒，给我们兴起兴起。底下披上你的能力，其实就是披上能力，没有你的。如果你说你的话，你看英文没有你的两个字，这意思是说这个能力不是我们有的，能力属乎耶和华。诗篇第六十一篇吧，就告诉我们这六十二篇呢，神说了一次两次能力属乎耶和华，所以兴起兴起你要披上能力，神以能力为外衣给你披上，因为能力属乎神。我们如果不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我们根本也起不来，也根本也不能苏醒。不是你的能力，乃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助力我们，我们才能够起来。你靠他的能力你才能够起来。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三章的十六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起来。能力属乎神，好，大家一起念十六节，求他爱着他丰盛的荣耀，借我的名叫您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这一节，十四节告诉我们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所以使徒们神的仆人为教会祷告求，所以今天我们自己也要求，你不求你没有能力，没有能力你不能兴起，没有力量。我们常常觉得我心里愿意啊，我肉体软弱，没有力量，这个力量哪里来的？这里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圣灵的能力。所以你要多祷告，你多祷告你多有圣灵，你多亲近主你多有圣灵，你多读经你多有圣灵，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这个原文是叫你心里的人，你里面的那个人，这不是外面，你外面你吃的很多，你锻炼身体，这个是外面，这个你灵里说软弱还是软弱，是心里的人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力量啊，所以披上你的能力。底下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隔离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这里一节和二节连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怎么样叫兴起呢？一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你要穿上华美，你要穿新穿新衣啊，脱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要脱去旧人，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真正的复兴。所以以弗所书我们就不查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了，保罗说你们要什么样？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这个新人就是基督，这个新人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而且心智都改换一切。 衣服我们知道根据出埃及记第28章我们知道是祭司穿的华美的衣服，说明神教他的教会他的儿女让我们都要做祭司，做祭司穿上华美荣耀华美的生命，因为教会本来就是祭司，是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也是祭司，教会也是祭司，所以你要什么要穿上华美，要穿上一定要脱去旧人。所以下面第二节就讲了，我们现在先看这个第一节，这里说你要穿上华美，穿上华美的衣服，在撒加利亚书3章3节到5节告诉我们，那个被掳归回的大祭司神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怎么穿的呢？神先吩咐使者给他脱去污秽的衣服。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要穿上华美，我们每个人到礼拜天一定都要换衣服，是不是？那你一定头一天你要洗个澡，你要洗澡，你要脱去你旧的那一套，旧的一套，世俗的一套，老旧人的一套，世界的一套，过去的一套，魔鬼撒旦的一套，旧性旧人旧行为全部脱掉，那你穿上华美。所以能够做大祭司，神说你能管理我的院宇，你能够在我的家里面看管我的家，这就是穿上华美。所以从今以后，微属和你之间，你不能再进你们中间，完全分别为圣。所以穿上华美的人，做新人，一定要分别为圣。微属和你的不洁净的，就是这外邦人，因为他们被掳的年代，连巴比伦王都进到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整个被仇敌践踏。现在呢，神说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要做新人，一定分别为圣，不能够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外邦人，那这就指着不洁的东西，污秽的东西。所以真正穿上华美做新人，就要圣俗分别，要把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要把它分别出来，不能圣俗不分啊！跟不信主的人打交道，你不能在罪上有份，那他的话你也听，他劝你你也接受，那他让你看你就看，他让你说你就说，他让你听你就听，那就是圣俗不分，是吧？这个就在你们中间。下面第二节，第二节是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既然被掳的居民呢，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这就是做新人怎么做，告诉我们你要脱去旧人，你要抖下尘土。被掳的光景啊，失败软弱的光景，好比在世界啊打滚一样，满身的尘土。你小孩子回来以后，妈妈说你快快换衣服，全身都是什么，都是泥巴，你要抖下尘土，就一切肮脏罪恶污秽把它抖掉。抖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彻底的把它离开离绝，抖掉，一丝一毫都不能沾，一尘不染，一尘不染。记住，主要这样分别为圣，要起来，就又一个起来，坐在位上。每个人主给我们的那个什么呀，当有的那个位，每个人主给我们当得的那一份。我们在服事上，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岗位，你要坐在位上，你要走下尘土，你才能够坐在位上。底下既然被掳的心灵啊，可见的呀，这个是要被掳归回呀，才能够脱旧翻新。被掳的民呐，什么叫被掳？被掳的光景就是被罪恶辖制，被掳的光景就是灵力不得自由，灵力不得释放。我们心灵常常讲啊，也来聚会，也来插进，这些心灵被罪恶捆绑，被老旧人，被情欲捆绑，被自我捆绑，被人的意志，自己的意志所捆绑。所以被掳的心灵呢，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我们知道当年的囚犯呢，他的锁链呢给你戴上，不但手上有，连颈项上都有。为什么颈项有锁链呢？他拉着你走，他把你带走，让你成亡国奴，让你成为一个俘虏，是这样的关系，是不得自由。所以真正的新人脱旧穿新，不但使我们成为新人，完全脱去污秽，走下尘土，而且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那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32节到36节，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应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8章。我们从32节念到36节，告诉我们怎么得自由。我们曾经是做什么奴仆，怎么样就成为奴仆，成为罪奴。我们一同念，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两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人，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自由的家里，而儿子是出在家里，所以耶稣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感谢神，这一段告诉我们怎么自由，怎么得释放真理，使我们自由。天父的儿子，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被钉受死，结果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脱离奴仆的辖制。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告诉你，脱离了奴仆的辖制，不再做罪的奴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现在说你要解开，这个解开当然要靠圣灵，靠祷告，靠主的话。你不断祷告，你就觉得你能够从罪恶里头不能释放的地方能够释放，被捆绑的地方你能够得自由。所以我们要抓住主的这些宝贝的应许。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大家这个是耶稣亲自讲的，犹太人还不理解，因为他们自称为是亚伯拉罕子孙，实际呢他们是真正的罪的奴仆。所以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以为你是自由的，你没有真自由。我们虽然信了主，有的时候我们还被情欲捆绑，被肉体老我捆绑，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真理使我们自由，靠圣灵使我们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话，天父的儿子使我们自由。所以解开你颈上的锁链，不要再戴锁链了，是真正得释放。这就是一节二节。接着我们再看整个这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福音。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这些圣经是我们在五十章那里神对以色列说呀，我修你们的母亲，五十章的第一节，就是以色列因为犯罪，不管是南国北国了，因为犯罪得罪神，本来是神的妻子，但是因为犯罪先邪，所以神说我把你修掉。但是呢，神说你是无价被卖，主无银被赎，意思说我修你不是为了钱，我把你卖掉。但实际神真的是把他们卖给外国了，卖给亚述，北国是王在亚述的手里，南国是王在巴比伦的手里。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无价被卖，也必无银被赎。神今天把他们修掉，叫他们被掳，就好比一个丈夫不要这个妻子，你实在太败坏了，你偏邪，你失去了忠贞，神说我不要你。但是神说我并不是为了价钱，不是为了神要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既然是无价被卖，也必无银被赎。神不是用钱来把你赎，神是什么样？神我们知道这个救赎的根本的意义是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他的儿女们再赎回来。所以犹太家被赎，以色列也被赎，今天你我也是这样，这是表明神的爱，借着他的爱把他们赎回。所以真正的福音是蒙主救赎，借着他的救恩使我们得福音，借着他的救赎的大爱再次福音。主耶和华如此说，今天我的百姓下到埃及，这又回顾到过去了，以色列不长期在埃及吗？400年之久，在那里寄居，受尽了痛苦，后来神把他拯救出来，底下又有亚述人，这个是指的又一个意思，是后来，你看英文是后来又曾经的被亚述无辜的欺压。那我们知道北国不就是被亚述掳去的吗？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意思说神怎么样能把他救回来呢？耶和华说，夹着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就意思说神在叹息，神的百姓多么痛苦，被欺压，做寄居，做痛苦，但是一次次的神都救赎他们。所以神说我能做什么呢？神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的爱在这把他们救赎。那后面又讲到夹着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这就指着他们在被掳的期间，无论是巴比伦还是亚述，那整天的就是夹着他们，夹着就好像以色列在埃及做苦工是一个意思， 代为奴，亡国为奴，神的民受亵渎，但是神的民不能够永远受亵渎。所以神说有一天啊，到那日，你看第六节就讲的到那日，就是说被掳归回的那日，有一天神要怜悯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有一天他们会苏醒过来，神的名也不再被亵渎，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是我，就是神曾经预言有一天他们就会经历，看哪，是我，就是只有神使他们复兴，使他们被掳归回，使他们不再受辖制，使神的名也不再受到亵渎，这个时候他们就认耶和华的名，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那看哪是我，意思说知道只有神使他们复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救他们，只有神能救他们。这就是一节到六节啊，我们只能到此了。这是告诉我们脱臼穿心得复兴，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复兴。下面一段也很重要，是七节到十节，得复兴以后应该做些什么。下面就是传救恩，脚中加美，这是第二个，传救恩，脚中加美。得复兴以后我们应该回报主的恩典，不能够徒受主恩，不能够白占地图啊、哦！我复兴了就复兴了。下面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讲了四个方面，都是一个意思。你要传扬主的这个好消息，什么消息啊？被你归回，什么消息啊？耶和华做王了。当初来讲，我们知道被你归回就是让神做王了，这要传给你听。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当然，这个按预言来讲，就是幕后的说，雅各家全家得救，选民彻底被掳归回，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是真正做完了，国度就要来到。所以今天你我传福音，一个最终的是什么？救恩的最终极就是国度来到，把人带到永世里面去，国度要来到，不但叫人因信能够得救，得到重生，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将来国度的荣耀。所以要传呢、要传，要传救恩，这个佳音，这个平安的喜信，这个好消息就是救恩，就是救恩，也就是福音。所以保罗说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要传，重点就是传。那传的方法有很多，有报，你要报佳音啊，报佳音，我们要报告基督降世了啊。最近大家在报佳音呢，都准备要报佳音。但是你不但传耶稣降世，你还要传耶稣为我们埋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升天，将来他还要再来，这个救恩是全备的救恩，我们要传。大家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简单几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传的福音应该是什么内容。这个福音是全备的救恩，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念一下三节到四节，还有二十五节，一共就这么三节圣经，三节、四节和二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一起念。
我当日所领受就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二十五节，因为基督既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基督必要做王。所以说我们传救恩，保罗前面讲的就是我当日所领受的传给你们的，就是指着这个福音，因为前面讲的了要赤手所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福音的内容就是三节四节，这个福音就是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因为这个福音的最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没有福音呢，为我们罪死了，就是钉死在十字架，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了。所以我们要传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位基督，这就是报佳音，这就是传救恩，要传。而且呢，二十五节别忘记，因为保罗在这个灵前十五章专门讲复活的真理，最后也讲到基督要做王，一定要做王，仇敌要做他的脚凳。所以这个传福音也是这样，要报佳音传平安。我们现在回到五十二章，以赛亚五十二章第七节，那 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为什么对西安说啊？因为神的子民是国度的中心，西安也代表教会。今天教会要先出去说什么？对他们传什么？你的神做王了，基督就要第二次再来做王了，可不能再贪爱世界，不能再沉睡啊，不能再糊里糊涂。要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为什么说登山呢？也是因为西安是在高山上，耶路撒冷是被众山所包围，所以登山何等佳美。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每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佳美就叫我们羡慕，如果我们也这样的去传，你的脚中也佳美。怎么样脚中佳美？他们是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脚中佳美。怎么样脚中佳美？他们是天下所有，他们舍弃自己，不顾自己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脚中佳美。怎么样就脚中佳美？因为他们爱神胜过一切，爱灵魂，因为神爱灵魂，神不用一个人沉沦，所以脚中佳美。所以历史历代，无论在旧约在新约，特别是使徒时代以来，基督升天，圣灵降临，五旬节以后，我们看看一批又一批的人，他们真是赴汤蹈火，他们甘心牺牲，他们拼命敢死，像保罗是天天冒死，时刻冒险，这样的为主传福音。所以说他们脚中佳美，太佳美了。近代来说也太多了，许多宣教士他们死在传在中国，生活在中国，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不管是戴德生，是赋能人，是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最近的是华小军的丈夫，我忘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华小军的丈夫，他也是这样，死在武汉，也埋葬在武汉，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为什么佳美？因为我们舍弃了自己，怎么甘心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脚中佳美。这也就吸引我们啊，教导我们，叫我们也要这样的去传扬主的福音。下面不但要传，第八节，听啊，你守望仆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这里讲到守望，传福音的人也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守望就是警醒，守望就是堵破口，守望就是为神明要付代价。他说听啊，你守望的声音，守望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重新可以祷告的声音，警醒啊，在那里呼吁的声音。所以这个以赛亚书62章也讲了，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呼吁不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要不静默不歇息。所以守望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所以你付代价祷告，你流泪撒种，你一定欢呼收割。所以做属灵的付祷告代价的人，就是属灵的生产夫人。好像怎么样？好像是你长期的痛苦，但有一天呢，男孩子生出来了，就这么的欢乐。所以说这些人他们要扬起声来一同欢乐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大家看一看，亲眼看见，就是说他因为付代价祷告，求复兴，求复兴，果然神的子民被掳归回，果然教会复兴。所以他们亲眼看见，亲眼看见就是他们一直警醒到底。所以这就勉励我们，做守望的人要警醒祷告，要留意预言。警醒的人他一定是留意预言，因为知道主快来了，随时警醒。做一个半夜的呼声，要呼喊，叫那些的沉睡的童女都要醒过来，因为新郎快来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守望的人。那么接下来第九节第十节，就是这个福音，这个救恩要带给地极的人都要蒙恩，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恩，神的救恩。第九节说，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这就指着整个的教会都要复兴起来，因为前面报佳音嘛，传喜信嘛，已经报到西安了，都知道耶和华要做王了，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了。所以大家呢，本来是耶路撒冷的荒场，现在怎么样？本来是荒场啊，临近好荒凉啊，枯干软弱啊，我们临近他那像个荒场一样，什么都没有。 你要歌唱，要赞美。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当神做复兴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要起来，一同欢呼，一同歌唱。在这里提到神安慰，神救赎。教会的复兴离不开神话语的安慰，也离不开神亲自的救赎。他的救恩再一次领导他的儿女，说我们借着神之下的救恩，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复兴起来。所以第十节大家念一遍，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所以说地极的人有一天都要看见神的救恩，都要仰望神的救恩。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也提到，地极的人有一天要仰望神的救恩。怎么能够呢？那是因为耶和华在万国眼前他露出他的圣臂，也就是他彰显他的大能，他彰显他的那个圣臂。这个圣臂就是他救恩的膀臂，全能的膀臂。人彰显出来的时候，地极的人，所以我们说怎么能去啊？非洲怎么去啊？澳大利亚怎么去啊？南极北极你怎么去啊？啊，这些困苦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这些回民，他们抵挡啊，抵挡基督教啊，啊，你怎么去啊？神要露出圣臂，就是神彰显他的大能，那我们要信靠他，依靠他的大能，依靠耶和华的圣臂，让他露出来，不是我们露出来，你露出来也没有用。神彰显他的圣臂的时候，地极人都要看见神的救恩，万国万民都要得到复兴，都要得到救恩，都要看见神的救恩，都要认识神。不是阿拉是神啊，不是他们的什么人假造异端的什么佛也是神，乃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都要看见这个神。所以七节到十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传，要传。还有呢，我们也要求，我要做一个守望者，要求，要传，要求。这个复兴已经来到，不在一路上不再成为荒场，而且地极日看见神神的救恩，万国万民都要蒙恩。好，底下我们再看十一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又回到我们的本身，要复兴，怎么复兴？必须圣洁，必须分别为圣，必须从巴比伦出来。那这个是神隐赐的这样的呼吁，在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六节也提到，我的民啊，你们要出来，出来，要从巴比伦出来。这里又一次的神在呼吁，那就是说彻底的复兴。是你必须离开这个罪恶的巴比伦，离开世界，不是说你不要在这个地球上活着，乃是我们的心灵要离开罪恶，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要分别出来，真的要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新一点，你们离开吧，离开吧，提了两遍，可见呢，这是神的心中的迫切，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就是罪恶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邪淫偶像、假道异端、错误的教训，这世界世俗迷信这一套的东西，你都要离开，不要沾不洁的物，你连沾都不能沾。什么叫不要沾？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随从、听从，去看他们让你看的，听他们让你们听的啊，说他让你说的，随从这一切。也就是说让我们要分别为圣，不要沾不洁的物，让我们的生活行为、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处理金钱、你处理你家庭的事情、儿女的事情、学校的事情、事业的事情，你都要照着圣经，而不要照着人的方法、世上的方法。他告诉你赚钱呐、啊，他告诉你得利啊，叫你便宜啊，啊这里好啊，这里舒服，你千万不要听，你听了你就要上当。所以不要沾不洁的物，不洁的物就是世俗，不洁的物就是世界的东西。表面上它让你有钱，让你追求功名利各个方面，但实际是害了我们。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主让你该赚的钱，主会让你赚到。你不要自己去随从，不要沾不洁的物，而且要从其中出来，要出来。这个启示录十八章啊，我屡次的给大家念过。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告诉你，那是天上的声音，老约翰在异象里看到的。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那个城前面就讲的就是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就要倾倒了，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啊，要从那出来啊，不要沾染不洁的物啊， 要从哪走？免得什么呀？见到他里面和他一同有罪，免得陷到最终。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让我们出来。现在更重要了，他说的：“你们常抬耶和华弃你的人呐、不要自洁。”什么是常抬耶和华弃你的人？就是抬约柜的人，就是这个圣殿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器皿都是可以常抬的。常抬意思就是你有份圣功的人。我看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份圣功。你是团契也好，你是教会也好，你是招待也好，你是管投书也好，你不管做什么，常抬耶和华弃你，就是有份圣功的人，不要自洁。你本身是一个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器皿。你又是常抬器皿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圣洁，就是怎么样叫圣洁？就是从他们中出来，不要沾不洁，不要沾染一切的污秽，要从他们中间要出来，一定要出来，因为神今天要我们圣洁，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本身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在利未记啊，特别讲这个。
Thank you.